各位好，今天6月3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中国在大陆这一个部分的中文，简体中文呢，是现在世界上最垃圾的语言文字。这个判断我一直就想说，但是呢，一直也没来得及说。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为什么呢？由头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新京报》啊出了一篇新闻。上面呢，把一个家暴的杀人事件变成一个叫做"亡人事件"，不叫杀人，死亡的亡，亡人事件。你就直接说家暴不就完了吗？或者杀人事件这都可以，但为什么叫亡人事件呢？这是一个委婉语。那原来呢，就是这个词啊，曾经用过，但是呢，这个所谓亡人呢，哈，是一种病。至少是应该，没有这么惨烈的，或者是得个病啊啥的，寿终正寝的，你可以叫亡人事件。那这个词呢，已经算是一种比较死的词了，不太在生活当中应用了。那但是像这样杀人这种事儿，一般来讲，大家还就是直接说杀人。但是为什么会用这个亡人事件呢？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先把这个事儿跟各位说清楚啊，为什么他用。是因为呢，他要把两个事情给模糊掉。一个呢是整个的这个死人这件事儿，杀人呢就显得这没就是很暴烈，对吧？对社会治安呢是有一种批评的态度啊。杀人事件，另外一个呢是把这所谓的家暴这件事情啊，哈，要给它尽量中性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在这种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在用这种中性化的这种词汇，比如说什么叫什么"坠亡"，对吧？某官员坠亡，那"坠亡"事件，你有可能是一脚踩空了，从雨搭子上摔下去；你也有可能是自己跳楼。但是呢，他用这种中性的描述呢，他就把这个其中的一些东西给掩盖住，就是让这事儿显得没有那么血腥，或者是说没有那么惊心动魄，大概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表述。用这种亡人事件，大家一看就是大家也都是疯了。我说这他妈这不是神经病吗？对吧？一个如此清晰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词来说？这也就是这些年中国的这个语言文字环境啊，哈，变得极其糟糕之后，才会有的这种现象。那当然，你要说起来的话，中国是不是从打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这个避讳这件事情？这个也确实是有的，但是呢，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吧，我们应该这个避讳的方式，从秦朝那会儿就，其实，在更早应该就都已经有了，在春秋战国或者周什么的都应该有。这个原来啊是有这种中国有这种传统的。一般来讲呢，说造字这件事情，中国其实原来啊对这个语言文字是一个很看重的国家。就曾经有一个传说，就是造字那哥们不叫仓颉吗？仓颉初啊，就是仓颉造字之后呢，天雨粟，鬼神哭，什么概念？就是天上下雨，降下粮食来了。对吧？哎，降下粮食来了，这个就是老天对这个东西一个奖赏。鬼神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一旦造了字，就等于是你这个人的智慧已开，你就鬼神这个东西不能够再随意驱使人间了。所以这个中国一直的语言文字是一个非常看重的国家，也经常说中国是一个诗之国嘛，诗之国度嘛，对吧？前两天我是随便在推特上引用了一个。引用了一句，我以我血见轩辕，那么一句诗。然后呢，日本人就过来就在说这事儿，说哎呀，说不愧是从汉诗国度里出来的人，随便一个引用都显得这么就都能引用这种非常美的这种诗句。这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而且呢，在这蔡伦造纸之后啊，哈，中国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传统。叫做靖西字纸，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当年呢，很多人就是在那个出门的时候，如果路上遇上这个纸，哎，就给他要给他捡起来，专门收集起来，不是回家擦屁股去，是搁在一个地方给焚化了，不能随便乱扔，不能随便污染，就是这种，这叫靖西字纸。 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会写字的人，其实是能够考，是有考公的，你可以当官的，对吧？他就这个情况下，他就一直以来，中国对这个语言文字，甚至于包括这些随便写废了的纸什么的，他都不会有一种随便抛弃的一种冲动。那避讳这个东西呢，也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秦代的时候，比如嬴政，对吧？就我们现在老说秦始皇摸电门，嬴麻了，哎，这个嬴政这个政字实际上来讲就已经是一个避讳的目标。原来我们现在一般说起这个，我们不叫正月，我们叫正月，怎么来的？就是从当时嬴政这一块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它变就转了个音，它叫做正月，对吧？汉代呢，比如说叫避讳叫刘恒，在这个都知道，恒山那会儿改名什么呢？叫长山。然后呢，这个恒娥变成叫什么？叫嫦娥。你看这就不太一样了，对吧 ？OK， 避讳这个字儿。在唐代呢，避讳这个李世民，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变成观音菩萨，我们现在叫观音菩萨，它实际上原来叫观世音菩萨。这个户部呢？改成什么呢？叫做原来不叫户部，不叫户部，它叫民部。哎，就把因为李世民嘛，就把这个部给改了。所以后世一般这个六部九卿啊，这个部就叫做户部了。原来都是叫民部的。那赵匡胤也是如此，对吧？匡字你要回避。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写这个皇帝的名字，或者是写自己父母的这个名字，是要干嘛呢？是要有一个缺笔的。比如说您父亲有这个名字里有什么玉，哎，或者是什么这个，您得缺一笔。当然了，你要说您老人家您的尊人啊，这个姓丁，这就不太好缺啊。但是他一般呢，他也会把那勾啊给去了。大概是有这么一个，我记得是有这么个说法的啊。当然你要是说真把上面这盖儿给去了，就，哎，这不提这个，这有时候死较这劲就有点怪了。所以呢，这套避讳的东西呢，一直是有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避讳啊，哈，跟后来的避讳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不消减事实。如果你比如说，你甭管它是这个恒山还是长山，是恒娥还是嫦娥，或者是正月还是正月，所以这个呢，它其实事实都还是在的，它只不过呢发明了一套叫什么呢？委婉语，对吧？实际上它这个就国外也是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在那个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代，对吧？啊，这个他对这个姓比较在意。OK， 好，他也发明了一套很奇怪的这种委婉语啊，对吧？再去把这个东西给说出来。这个呢，实际上它在语言文字上是一种增厚的效应。它委婉语发明多，它是一种增厚的效应，它也不削减这个事实，在这儿它事实没变呢，它也没有把这东西弄成怎么样。这是一个那种避讳的方式。那后来就更多一些了。到什么时候达到巅峰呢？在古代世界达到巅峰呢？那就说，就是这个大清，我大清，也或者说我们前清这个时代，对吧？我虽然作为一个满族人，但是他妈的清朝这方面干的是一个特别操蛋的事儿。你像那个当时啊，这个前清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这个文字，就是所谓的文字狱，哎，避习魏文文字狱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包括什么吕留良案啊、明史案啊、南山集案呢、这些东西都已经把这个读书人那个风骨啊，就给斩杀的也差不多了。后来呢，这个中国这块的文人这个群体有一特点，他有一种智力的冗余，就是他总得干点啥，然后呢，就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训诂啊、考据啊、哎、辨伪啊这一套。所谓小学这一块，不是那个是六年制的小学，就是小学，就是你这个字儿是不是对的呀？源流是怎么样的呀？这部书是不是对的呀？他干嘛呢？他就把这些东西都作为自己智力冗余之后自己所要干的一些事儿了。就整个的清朝的学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中国最聪明的这一帮文人都不太研究这些这个比较大的学问了。 全奔着这个小处去钻研，什么戴震呐，这帮人，哎，都是最聪明的人，他都干的都是这个活儿。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事情，就是当时的这个清代的这个考据啊，这个校刊呢，啊，这种训诂啊，这种东西就特别的繁盛，对吧？因为你一旦碰到这个，就是碰到史论呢，碰到本朝的这个事情啊，对吧？那吕留良的下场不就在眼前了吗？对不对？就是这时代最聪明的这帮人就开始了，就把这个才智啊导向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去了。那我干嘛？我就看这部书，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对吧？它的源流是怎么样的呀？这个字儿它当年是怎么出来的呀？这个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可是呢，有清一代的所谓学术，在大的方面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就没什么可值得说一说的东西了，对吧？这是我们你但凡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学术历史的，大致能知道。所以说呢，这个管控的就这种方式管控，对于语言文字还有这些东西的管控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已经不是删了，对吧？当然删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你比如说做四库全书的时候，这四库全书就经常呢，就是那整个回版删除，然后呢整部的书消失，或者是给你改，对吧？这些都干。这个呢，就是它管控不光是删，它重新干嘛？它重新分配了整个社会智力的流向。这个是一个完全跟原来不同的。原来你再怎么样，对吧？你再如何如何，它实际上而言，智力还是在发展，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动向的。到了清代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智力流向被改了，它已经不再去关心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事件。当然，这大事件当然也要关注，小学这部分也要关注。可是呢，它整个的智力流向就全流到那块去了。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在那个时候。那再往后的时候，在咱们到了这个后清建政的时候，也就是49年的时候，那干嘛呢？就是他依然把这东西啊，整个的这个语言文字都给你管得特别严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这么着啊，举一例子就知道了。中共建政之后啊，有一个领域就是特别不发达。就其他地方都挺发达的，哎，这个肩挺昂扬啊，什么这些东西还瞧着挺发达的，就是情情爱爱这一块就不太发达了。首先就批这个什么民国这鸳鸯蝴蝶派呀、啊、这些东西，那后来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干脆把这些啊情啊爱呀、啊、这些东西从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语言环境当中就全给删除掉了，对吧？你什么夫妻之间先生太太这不能说了，就叫什么呢？叫同志，对吧？然后呢，把这后来叫爱人，这个多少还好一点，对不对？就是但是呢，你会有一什么呢？他抽掉了什么性别，他性别和欲望都给你抽掉了，对吧？而且呢，他那些东西里也没有情情爱爱的，比如说像是什么这个样板戏。啊，什么红灯记啊，沙家浜啊，就是通篇的都是阶级斗争啊，这都是这些玩意儿，哎，这都那情情爱爱的东西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那是它整个的语言环境也变了，就比如说你要用的都是什么词儿呢？就是这个最高指示啊，红宝书啊，牛鬼蛇神呐、啊，黑五类啊，走私派呀、啊，哎，臭老九啊，他就用这一套词汇。就整个重构了中国人的语言环境。就原来你看的那些，你到包括到民国，有甚至于在那个日本入侵的时候，中国的语言环境都没有那么糟糕。你还觉得那是为什么民国出大师啊？就是他所处那个语言环境啊，哈，他是那样的一个从这个古代传下来的这种文人的话语，虽然呢清朝已经被阉割得很厉害，但是他终究传下来一套文人话语。然后呢再跟现代的西方这边产生了一个冲击，所以那个时代它有一些大师存在，再往后就没有了。他们这套语言环境，即使你在中国大陆活下来了，这套语言是不让你说的，不让你写的，一下咔叽就断了。一断是多少？30年。30年是一世人没了。那还能没有这些人的言传身教一样东西，你还觉得他能传下来吗？传不下来啊。这个东西就很难传下来啊！为什么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你去学， 你去重新这些人再去学那些东西，学的很多是四不像的玩意儿，对吧？就是那实际上就来自这儿。为什么？这个东西就像空气一样，它是要弥漫在你身边周围的，你随时能够汲取的，你生存在这环境里，这种语言环境里，你才能够去把这些东西学会。如果你没有这种语言环境了，他怎么可能学得会啊？你就像我们这个，我一直在跟各位交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您看啊，就像这个古董这些东西似的，就是这种古迹什么的，你造多少新的，它没有这个老的是不行的。为什么？是因为你像你比如去你去巴黎，你或者你来京都，尤其在京都这个，你转过一街角上看见一古色古香的这庙，它真是从那个几百年前它留下来的，这个感觉它是弥漫在整个空气里。你的生活氛围当中的，所以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前两天我去看牙去，那就是人家这牙医就跟那个我这个社区医院这大夫说："哎，你得让他给那个给人写封信，对吧？说你得这个求得这位医生的这个回信，因为岁数大了嘛，怕你心脏或者怎么样出问题，你去那个给你体检的医生那儿给拿封回信回来，直接写一封信，在这一搁。我一看那封面上。"写某某侍御史，就你这个古称，人家到今天还在用，这个就是氛围。你看现在中国有这种人吗？我看着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都晕了一下，您知道吗？这个说白了，对中文的这个，就是中国古文的这一块，古礼这一块，我比一般人还多知道的多一点。这个不用吹牛逼，这也不是装逼，这就是比一般人这强得多。但是这个东西，我回去查了一下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到这个程度，所以您看，您这边中国没有了吧？就没有了，它这个东西断了，就没有。所以说呢，它那个时代，它是因为什么会是如此？会把这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它给你改了。它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剔除掉中国的语境当中，把这从它中国语境当中给删除出去？为什么？因为革命是这样的，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东西。他要证明自己的正确，以及跟原来的这种一刀两断的这个割裂性，他就要把这些东西弄走，对吧？而且呢，个人主义、情爱什么的，你是一个对革命是有威胁的，因为你是把就是你是个人呐，对吧？你是要自由的，你是要这种你是要个人的这种至上的，对吧？那什么才是真正他在乎的至上是革命，是集体主义。所以要把这些有威胁的东西全给你删除掉，然后呢，让你在这儿天天坚挺昂扬的，对吧？就我为什么一直说，咱圣上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工业斯巴达嘛，跟这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东西。你是什么？你是工具，对吧？你是韭菜，你是挡的一块砖，哎，该往哪儿搬往哪儿搬，是螺丝钉。只有这样的东西，它是他最喜欢的玩意儿，所以这些东西都被弄回去了。那改革开放之后，中文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在兴盛起来的时候，虽然兴盛的并不好，但是呢，终究它有一个希望自己能够接续传统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是要释放整个人的人性的。就你不可能说是你经济要发展，人还没有这个人性，这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人性本身趋利这件事儿，它就要有啊，所以你就要释放人性，情情爱爱这些东西就往回再走了。但是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有部电影是叫《庐山恋》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一个蜻蜓点水的接吻镜头吧，还是有那么一个，那当时都已经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而且还有什么星星诗社，还有中国第一次的裸体画展，这建国之后裸体画展，还有这些东西都是某种程度这种天性以及人本身的这种释放。所以那个时代呢，多少算是一个黄金期，前几十年甚至于都算不上几十年，真正的黄金就是中国人的表达的真正的黄金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然后呢一直到大概有往下你走个20年吧，有这种黄金期的表达。这个当然你说跟其他地方比起来，这黄金成色不太够，但是呢，那个已经是中国人很少的这么多年来能够表达的一个东西了。就甚至于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有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复兴的味道在里边， 对吧？那你看当那邓丽君的这个所谓的靡靡之音呐、啊、什么的，他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人拉这个板车，在那我是亲历者呀，那拉着这板车上边这个一堆的这个磁带是从广东那边翻印翻录过来的，地下工厂翻印翻录过来的，然后在这个北京这个街头在卖，是用这种模式把这东西给弄出来的。所以说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对吧？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一位熟人叫六哥，老六，写过一本书，叫做那个《闪开，让我歌颂80年代》。他说的是什么？歌颂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大家还没有那么好过的生活，可是呢，精神生活已经开始丰富起来了，从那会儿开始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少的一段时间，但后来又不行了。这些年，就是这十年吧，10年10几年的时间，干嘛呢？就整个的在收紧。收紧就变成了一种就是打地鼠的游戏，就是中国的汉语言文字在简体的大陆这个环境下，我先确定这个框架，它变成了一个打地鼠的游戏，你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避讳啊，就是比如说很简单的几个，就是和谐变成和谐了，对吧？删帖叫做被和谐，这个权贵呢就变成赵家人，这个阿 Q 正传这里的。政府、警察、人名，这个都变成拼音首字母，对吧？警察甚至于都那叫帽子叔叔，那中国戴大檐帽子也不光他一个，但是呢，现在呢已成为特指。原来那个傻逼不让说了，对吧？傻逼这词儿当然没什么好的，可是呢，那变成什么？变成散兵，就是这后来就把这个把散兵也删了，后来发现军队不干了，然后呢，各位就开始你就说吧，那没办法了。所以说呢，央视还叫什么大裤衩，对吧？啊，然后负面呢一律推给什么呢？境外势力，啊，这种就都已经完了。那死亡类的委婉语变成什么呢？坠亡、失温、失联、涉事，然后个人极端事件，这些都变成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使用过程当中的委婉语，就不能直接说，不能把整个事情就说出来了。你知道啊，这个看上去这种避讳跟原来是一样的，对吧？跟最开始的这种秦始皇这个避讳啊，对吧？他赢麻了的这个避讳啊，然后呢，后来的这个清朝这是智力流向的这个分就是导向啊，是一样的。但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原来啊，这些东西啊，它并没有改变整个事情，它不会把这个事情的本质改了，我只是不说。或者是说我只是给他换一个名字，比如父母的缺笔，名字的缺笔，对吧？那父母还是父母嘛，这没什么问题嘛。那这个后来变成什么了？就到现在为止啊，他是把事情的真相给你淹没了。就可能是人说，哎，事情还在那儿啊？不对，不对，事情确实还在那儿，但是他把他其中的内涵给淹没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这事情是在的，他用这种委婉语把这些东西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内涵，他从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对吧？给你包装成一个好像是人畜无害的东西，他就把真正的这里边的内核给删除掉了。这跟原来的这种避讳什么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玩意儿。所以说你删掉了具体的事实因果，尤其是删掉那个责任的主语之后，对吧？这个才是最要命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机制，就升级了，就是从这个人盯人的这敏感词，而且是什么呢？变成了某种的这种你自我的这种约束。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新京报的编辑或者是记者去说你不能说死人杀人，这个肯定不会有的，因为中国的这个管这种敏感词管理或者怎么样，他不会干这种事儿。但是他会干一什么事儿呢？他会降你权重，或者降你转载率。你比如说，给你说了，哎，说这个有杀人这种标题的这种玩意儿，就不能够给你推荐在首页上，对吧？因为现代这种传播模式，它如果不在首页上，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关注的焦点嘛，你就大家可能一滑就过去了。所以像这样的，它就变成这种亡人，哎，大家就能看见了。你转载的时候也不能说什么，这是什么？自我的阉割。就像我当年一直跟各位讲，我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小中宣部啊， 我做媒体做这么多年，我到了国外得几年之后，才把自己心里这个小中宣部给拆了，对吧？是不是现在还有片瓦残留？我都不好讲，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如此，它变成什么呢？就是它变成了一个自我的阉割、自我的审查，然后呢，让你把这个东西给说出来，你就会以后你就会用这种东西来描述更中性、更温和、更不体现这事情的真相的一些东西，这些词汇来描述这个玩意儿是什么，就完了吗？你的中文，你的这个中文不就是一种垃圾语言吗？因为你没有办法描述一个事情的真相的时候，你这个语言不是垃圾是什么？对不对？就境外一般人说，哎呀，中国这个中文简体字叫繁体字。这个其实我一直呢也不太当回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中国这个字形演变的流程，它并不是说从今天开始简化的，很多时候从古代就开始了，对吧？人性总是趋简的嘛。那像这样的这个，那实际上这回你就真发现了，这个不是残一回，是他妈残两回，字儿残了，意思也残了。对吧？而且还在 AI 这个时代还能再残一回，为什么？因为你中文语料的问题，因为你中文的语料的量与质本身就不高，然后你会变成什么？你就会更不高嘛，对不对？你又残了一次，你的语义都已经被残掉了，会怎么样？那就只能是更不高的这种一种解释。那就在 AI 时代，你要是在这，你可能在这些自然科学方面还好一些，甚至于自然科学都不一定。那万一咱圣上那个跟老毛似的，咱蜡烛似的，把这些他的这些东西都搁在里边，然后呢，你说白了，你这个自然科学可能也会受污染，对吧？那正经的社科就甭说了，对吧？你在那还能有什么可留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中文目前来讲，限定词是这样的，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中文这一块是全世界最垃圾的语言和文字，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最垃圾的，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就是当然你说北朝鲜我就不说了啊，那没有其很少有这样的语言能够自我阉割，甚至于这种自我阉割已经到了整个文化，就是整个民众整体社会的自我阉割的程度上，就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你看这就完了吗？其实这个岔开还另外可以说跟大家聊一句，就是好多人呢，但是有时候在我的这个节目下边也有留言，对吧？找虐的傻逼们，然后说你有本事就别说中文呢，你说的那玩意儿啊不叫中文，你们说你们在中国大陆你蹦出来的时候，然后你用的那些玩意儿，你们已经不叫中文了，不要舔着脸说你们说的那是中文，你不要用中文呢，你们自己就已经给放弃了，你们说的那些呀是他妈一种垃圾文字，一种垃圾语言，就是这么简单。你们是这用的是垃圾，你们不是中文。而我们在海外，我们真正能够直抒胸臆的这么说出来，然后呢，可以让大家能够听明白的话，不用这种避讳，不用去那种委婉语或者怎么样的，我们说的才是真正意义的中文。所谓理失而求诸也，现在啊。你那个地方已经是野了，真正的理不在这个中国大陆，而是在它的外边，就像唐宋你不在这个中国，它在日本是一样的，对吧？哎，明朝你可能在韩国，民国在台湾，你还有什么好什么脸去说你不要用中文呢？你用的是一种残过两次的文字，你用那一个是字体残过，第二是意思残过，你还好意思说自己不用的是中文？你还好意思说这个你们不要用中文说什么？真正没资格的，恰恰是你们这样的人，其实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